刘宝勋，字修业，河南人。父亲刘处让在后唐任职，进入后晋担任枢密使，出任张德军节度使。宝勋少年时喜好骑马射箭。后唐清泰年间，他才十多岁，代理潞州左司马，跟随父亲署理张德军衙内督校。父亲去世后补任供奉官。他学习刑名之学，很擅长作诗。因为献诗，宰相桑维翰认为他奇特，上奏提拔他为太常丞，经历后汉担任秘书丞。后周广顺初年，有人推荐他精通法律，兼任大理政，升任工部员外郎，历任掌管运州、宋州、楚州三州的盐、曲、商税。宋朝初年拜为户部，遭遇母亲去世，起父出任掌管旗口却查，调任云安监盐制置使，任期届满，剩余钱百万，转运时想上报，宝勋说贪图官务作为自己的功劳，可以吗？于是作罢。开宝初年升任司封员外郎兼左藏库，六年任宋州知州。太平兴国初年升任祠部郎中、晋州通判。二年选任为江南西路转运使，赐钱百万。三年调任两浙东北路。太宗征伐晋阳，改任户部郎中，为随军转运使兼勾当北面转运事，又与侯志同勾当郡前诸事。恰逢陕西北路转运使雷德香调发庆州军粮延误期限，下诏弹劾德香，以宝勋代替他。太原平定，任命为滨州知州。过了一年召回，判大理寺出任升州知州。这年冬天，召回点检三司开差司，恰逢盐铁使空缺，又命他暂代其职，升任兵部郎中兼判三司勾院。八年拜为右谏议大夫，不久任开封知府。寡妇刘氏到府上诉丈夫前妻的儿子袁吉在锦菜中放毒，毒害自己将死。审讯结案，袁吉的妻子姬登文谷诉冤，事情下交御史台。其实刘氏有奸情，袁吉知道刘氏惭愧恐惧得病，所以诬告。宝勋因此被罚扣三月俸禄，不久以新政府代替他。不久又判大理寺。雍熙二年暂代御史中丞兼勾当差遣院。这年秋天罢免暂代中丞。三年春命曹彬等征讨幽州，宝勋以本官任幽州行府事。儿子立涉以开封府兵曹都运粮草随军，常跟从父亲。恰逢王室不利，渡据马河时互相践踏，死伤很多。宝勋的马陷入泥沼中，立涉从后面推他出来，力气不够，人马互相挤压，于是都死了。当时62岁，皇上命令抚恤他的后人。宝勋有三个儿子，两个儿子先于宝勋死，小儿子也一起死了，以他的孙子刘据川为后代，受任秘书正子。端拱初年特诏赠工部侍郎。宝勋性情淳朴谨慎，很少睡觉，未曾得罪人，精于立事，不畏惧繁重事务。曾对人说，我接受君命未曾推辞躲避，交接同僚未曾失意，居家积累钱财未曾达到千钱。等到他死，听说的人都痛惜他。至到三年又录用他的次孙刘世长为正子。咸平初年宝勋妻子去世，下诏赐钱十万。据川累官至比部郎中。滕中正字普光，青州北海人。曾祖滕尧，高邮令。祖父滕旭，即墨令。父亲滕宝义，兴平令。中正20岁考进士未中。后周显德年间，华州守率相巩上奏征召他为长书记。相巩一阵蓬门，恰逢中正遭负丧，又上表请求夺情起复，仍署理就职，加朝散大夫。相巩镇守襄阳，以中正为乡军防副四州观察判官。等到留守西京洛阳，又上奏署理河南府判官，检校户部员外郎。乾德五年杜支员外郎侯志上表中正有才干，入朝为殿中侍御史。两川平定，选任为兴元府知府，判西京留台，不久任河南府留守司通判。太祖在西洛阳举行于祀，因他共事勤勉，转任仓部员外郎。太宗即位，升任考公员外郎，受四川东路转运使。太平兴国五年，召为善部郎中 监视御史之杂事。六年，命他与中书舍人郭志、户部郎中雷德香同知京朝官考课。中正曾推荐监察御史张白任蔡州知州，张白借用官钱200贯敌买粟麦牟利，被处弃市之刑。中正降为本曹员外郎，依旧之杂。不久，又提拔拜为右谏议大夫，暂代御史中丞。雍熙元年春，大宴，皇上很高兴，以空酒杯侍群臣。宰相说饮酒过度，恐怕有失仪的责任。皇上回头对中正说，如今君臣相遇，有失礼的不要弹劾。因此临官大说宴会之乐。皇上说，朕的快乐在于时事太平，百姓安宁。这年冬天乾明节，群臣上寿酒三行后，皇上目视中正说，三绝之饮，时事常理，朕想与群臣再举一支，可以吗？中正说，陛下圣恩很厚，臣怎敢不奉诏。殿上皆呼万岁。二年，因年老辞职，出任河南府知府。不久，因病罢职，分司西京。淳化初年，判刘司御史台，命其子袁熙暂代河南司路，以便奉养。二年，去世，年84。中正性情严峻刻薄，接连审理大案，当时议论认为他用法严苛。暂代中丞时，朕举纲纪法度，人们以称职赞许他。二子都考中进士，袁熙官至刑部郎中，袁彦后改名世宁，官至工部郎中。刘盘，字世龙，滨州渤海人。后汉乾佑二年考中进士，出仕为议都主簿。宋朝初年，历任安远军及河阳节度推官、保义军长书记。乾德五年，召拜监察御史，掌管染院事务。起初，苏骁掌管京城市场征税，很能干。等他去世，选盘代替他。冬天，命为太宗生辰使。开宝七年，与殿中丞刘德言同知淮南株洲转运事。太平兴国初年，就地升任仓部员外郎，改任转运使，每年漕运将东米400万斛供给京师，颇为称职。任期届满，部内僧道请求留任，下诏允许再任，赐金子，改任驾部员外郎。八年，遭母丧，当时因株洲刚运滞留，起复任京城陆路发运司事。恰逢黄河在韩村决口，大量征发丁夫堵塞，命盘调发供应粮饷，不久河塞。朝廷正商议封禅，以盘为东风水路季度转运使，恰逢下诏停止该礼仪。不久升任工部郎中，冲河北水路转运使，改任刑部郎中，就地冲水路转运使，入判本部事。吉田完毕，升任左谏议大夫。淳化初年，兼统考京朝官差遣。二年，突然中风眩晕，皇上派太医诊治，赐给金丹。去世，年73，赐钱10万，办理其丧事。谭性情清正耿介，很少与人合得来，能吃苦，饮食清淡，专事苛刻，喜好设奇诈，以被君主了解。掌管染座时，太祖多次亲临查看，盘打听到车驾将到，就穿短厚衣，草鞋持棍棒监督工艺，头发蓬乱不整，急忙出来迎接谒见。太祖认为他勤于政事，赐钱20万。曾受召到淮南巡查查务，部内百姓私贩者很多。盘骑着瘦马，假称商人，到名家求购茶叶，名家不怀疑，拿出茶卖给他，盘立即将其逮捕，依法处置。儿子刘凯起初以富阴人大理平氏，咸平二年考中进士，曾县姓太学宋。真宗半夜看书，得到凯的宋，很赞赏，拿出来给辅臣看，并说凯幼年丧父，能自立，赵氏命之使馆。累迁至户部郎中、盐铁副使。孔成功，字光祖，京兆万年人。唐昭宗东迁人，全族跟随，于是战及河南。五世祖孔堪，唐书有传，堪孙孔炯，莱州刺史。炯子孔昌树，余部郎中。昌树子孔庄，在后进任右谏议大夫。从堪到庄，都考中进士。成功是孔庄的儿子，以门荫寿秘书省正字，历任温县、安丰二县主簿。当时王审七节至寿春，因成功是名家子弟，上奏代理节度推官。府罢， 调补郑州陆氏参军，入朝为大理寺丞。献公祠，寄托用意求进。太祖怒其隐喻不当，免去所任官职，放归田里。太宗即位，因赦免复授旧官。当时开始实行酒专卖，已成攻坚西京九区，每年增客6000万。升任大理正，意欲公平，提拔为库部员外郎，判大理少卿事。升任屯田兵部二郎中，统考孝经朝官客地。端拱三年，下诏说九寺三监是国家的仪仗，制度声明往往都在，各有副二率领其司存，品质向来很高，职任尤其重要。郎立升迁受职，这是旧章。近来听说晋身之辈颇以台阁自诩，视为闲散之地，很无味。朕将振兴他们，从我开始。以兵部郎中孔成功为太常少卿，魏宇为秘书少监，户部郎中柴成务为光禄少卿，魏翔为卫尉少卿，张继为太仆少卿，吕端为大理少卿，臧炳为司农少卿，袁阔为鸿胪少卿，工部郎中张庸为太府少卿。又以屯田郎中雷有中为少府少监，余部郎中所相为将作少监。当时陪坐慎从吉、宋庸先前以为少卿，都改受东宫官。又赵成功与左散骑常侍徐铉刊正道书，不久因病请求解职，并说早年游历嵩山，少时间喜欢那里风土，愿补居那里。皇上召见怜其瘦弱，拿出玉药赐给他，受将做监制事。以他的儿子孔宾同学究出身，为登封县尉，让他就路养亲。未行而卒，年62。成功年轻时疏放不羁，等到年长能折节自立。曾上书请求命令州县长立寻访其老，探知民间疾苦，励志得失，以及举令文件必贵，少必长，轻必重，去必来，请求下赵京兆及各州在要害处设木牌刻旗字，违者一律论处。皇上都实行了。尤其信奉佛教，多吃素，所得俸禄大半用来招待僧人。曾劝皇上不杀人，又请求在征战之地修寺及普渡僧尼，人们多说他迂阔不切实际。宋当，字宝臣，化州渭南人，父亲宋鸾监察御史。当在乾德年间进士及第，拔萃登科，出仕为清城主簿，喜好抄写书籍，任期届满载数千卷回家。吴廷作镇守永兴，征辟他掌管书奏。廷作去世，又调任下归主簿，升著作左郎、绵州知州。太宗即位，改又赞善大夫，为狭路转运副使。戴骸、赵队赐飞鱼，又出知秦州，有善政，就地拜监察御史，充陕西转运使，以为淡待之秦州。当离开秦州不到百日，但因是下狱。皇上应当先前有志计，赐钱50万，再命之秦州，安抚各部容人，境内清净肃穆。雍熙初年，转笔部员外郎，在任公6年，召回面赐金子，授度之判官。不久升屯田郎中、益州知州，适逢年纪多到，当刚到，以方略擒捕召集，盗贼都自首伏法收敛，下诏嘉奖。端拱初年，就地拜又建议大夫。当时两川转运使副都因事免职，已当为西川转运使，加佐建议大夫，改之陕州。淳化年间，三吴地区饥荒疾病，百姓多死，玄长吏抚养治理，命当之苏州。当身体肥胖，一向脚有病，到苏州地势低湿，病更重。有人劝他称病北归，当说天子因百姓困病让我安抚，我因自身病而推辞，不是臣子之意。不久太白心犯南斗，说斗是无地分也，百姓正饥荒，天象如此，长吏难道没有灾祸吗？四年去世，年61。皇上听说后嗟叹哀悼，录用妻子明远为蒲城主簿，让他护送灵柩归葬。当姓秦清简，历任官职30年，未曾过问家事，只收集书籍留给子孙，并且说使不忘记根本。明远淳化3年进士，后为都官员外郎，次子柔远也考中进士。垂远隔门之后，袁阔是建州梓潼人，在蜀地考中进士，归入宋朝后补任双流县主簿，又担任西平县主簿、 查河漏灯的户籍，得到民丁10000多人，周江推荐他勤于职守，就地升任上蔡县令，又因为考核成绩最优，提升为太子又赞善大夫，命令他在御史府分别掌管推问案件，管理专卖货物的事务。袁阔性格浮夸荒诞，敢于说大话，喜欢诋毁攻讦别人，太祖把他当作骑士对待。太宗即位后，升任殿中丞，出朝任楚州知州。回朝后，掌管京师的市场税收，一年中增加税收数万名，皇上嘉奖他，赐给飞鱼袋，赏钱百万。适逢前处全部登记土地线上，命令袁阔到浙中查核户籍，各州军的仓库物品全部运往京师，允许他灵活处置，还下诏每次宫宴时让他单独设席而坐，以示特别宠遇。又任命他为运州知州，适逢黄河决口，水溢入城中，淹没百姓房屋，到冬天结成了冰。袁阔大规模征发百姓，凿取冰块，用竹轿抬出城外，分散堆积。使者到来，认为他有谋略，使水没有进入城中，于是把情况上报，任命他为监察御史。到春天冰融解冻，周地势低洼，流冰溢入，成为百姓的祸患。适逢秦王赵廷美被迁至房州，任命崇义副使严彦敬为知州，袁阔为通判，并赐给白金300两。袁阔不久转任殿中侍御史，赵汝为户部判官，命令他与陈述、李维清专门筹划粮草事务，改任户部员外郎，又任度支判官。举行及田礼后，转为本曹郎中，判户部勾怨。袁阔刚强固，只好争论，多次与判使等人在皇上面前争辩是非，声色俱厉，皇上常常宽容他。然而他查核精密，因此所管部门事务积压，被郡吏告发，下诏让御史查问。袁阔夜见宰相赵普为自己辩解。适逢郑州团练使后墨尘利用获罪，袁阔曾经与利用书信往来密切，赵普对他说，本职的寻常事务，这不值得说与利用交结亲密，在道理上说得通吗？袁阔惊恐惭愧流泪，不能回答。几天后出朝任温州知州，就地升任鸿胪少卿。同郡的袁仁甫掌管州里的关卡税收，一向以同宗的情分，很亲近友善，一旦不和，互相上奏论和。皇上派光禄寺乘牛韶前往查验，牛韶到后将两人一起逮捕入狱对质。皇上怀疑袁阔被诬陷，用一马召他回朝。袁阔性格刚强偏狭，被审讯急切，诏书未到，因愤怒而死。皇上听说后很追念哀悼他。再次查验袁仁甫所诉，多无实情，免去牛韶官职，贬袁仁甫为商州长史，追赠袁阔为右谏议大夫，录用其子袁秋鹤为奉礼郎，当时才10岁。皇上仍然思念袁阔不已，又下诏削去袁仁甫名籍，发配商州。樊之古，字仲师，他的祖先是京兆长安人，曾祖樊称任蒲州司户参军，祖父樊之玉在南吴任职，任金坛县令，父亲樊前侍奉李景，任汉阳时代二县令，于是在池州安家。樊之古曾考进士不中，于是谋划北归，就在采石江上钓鱼打猎几个月，乘小船载着丝绳系在南岸，快速划到北岸，用来测量江的宽窄。开宝3年，到朝廷上书陈述江南可以攻取的情况，以求禁用。太祖命令送到学士院考试，赐予本科及第，脱去布衣任舒州军事推官。他曾启奏皇上说，老母亲属数十口在江南，恐怕被李煜杀害，希望迎接到任所，立即下诏给李煜让他遣送。李煜刚接到命令，就后给行装护送到边境。开宝7年，赵汝任命为太子又赞善大夫。适逢王师征伐江南，樊之古担任向导攻下池州。开宝8年，命樊之古领池州事务。在此之前，州民聚险为寇，樊之古攻击他们，连拔3寨，擒获其首领献上，其余溃散。郑商议南征，命令高品师全镇前往湖南建造黄黑龙船，用大船装载巨大的竹篮，从荆南而下，派8座使郝守俊等率领工匠营建。议论的人认为江涛险壮，恐怕不能建成，于是在石碑口试造，一道采石3天桥成，不差尺寸，这是听从了樊之古的请求。金陵平定后，提升为侍御史， 命令乘一马巡查江南诸州，寻访利民之事，又任命为江南东路转运使。几天后，改授江南转运使，赐钱100万。在此之前，江南诸州官府收购8%的茶，又征收其余部分，然后给凭证听任商人前往，商人苦于此。樊之谷请求免除其税，并适当增加收购价格，以便利百姓。江南就用铁钱，10个铁钱当铜钱一个，物价飞涨，百姓不便，樊之谷也奏请废除。在此之前，李煜用兵时临时调敛，樊之谷全部奏请定为嫦娥。豫章弘氏曾掌管生州的酒专卖，欠铁钱数百万。到这时，樊之谷因微贱时曾被弘氏羞辱，要求用铜钱偿还以快矣。太宗即位，受库不员外郎，召回朝廷，改赐金子，赐钱百万，任命为京西北路转运使。太平兴国6年，加于部郎中，就地改任滨州知州，移任凤翔府。入朝人盐铁判官，出朝领金湖转运使。雍熙初年，迁比部郎中。适逢和硕用兵，分诸郡为2路，以供应漕运。迁樊之谷为东路转运使，迁驾部郎中，赐钱50万。樊之谷本名若水，字叔清，因召见皇上，问他说：“你的名字出自何书？”回答说：“堂尚书又称你若水亮直，我私下仰慕他。”皇上笑着说：“可改名为之谷。”樊之谷叩头奉诏：“你若水实名若冰。”樊之谷学识浅薄，妄加引用回答，人们都笑话他。端拱初年，迁右谏议大夫、河北东西路都转运使，赐白金1000两。两路各置转运副使，都转运使之名从樊之谷开始。端拱2年，下诏加河北西路招致银田使，奏请修城木500余万，牛皮300万。皇上说：“万里长城岂在于此？自古匈奴、黄河交互成为中国的祸患。朕自即位以来，有时边境无事，则有修筑为堤的劳役。近来边锋稍有警报，则黄河安流无害，这大概是天意更迭垂鉴，常令警惕。然而预备不测，是古代的善教，深沟高垒，也是王宫涉险的意义。你所请求的过于不当，不是又加重百姓的困苦吗？”于是下诏让有关部门酌量以官物给予。适逢度知事李维清上言河北军粮储备不足，请求调发河南17军州的粮食转运前往。太宗说：“农事正忙，岂可再兴此意？”李维清坚持请求，皇上派左正言冯整成一马与樊之谷谋划此事。樊之谷即说：“河北军粮可以均匀调剂足够，等农闲时让百姓转运粮饷。”冯整复命，太宗说：“不仔细筹划，则百姓果然受害了。”不久，入朝奏事符合旨意，拜给侍中。不久为户部使。樊之谷有财力，多次任转运使，很得当时声誉。即在户部多次因执事不至，诏书严厉责备，名声更减。一向与陈述亲近友善，陈述当时任参知政事，太宗说道：“祭司是有乖违的，陈述全部告知。”后来因奏事，樊之谷就为自己辩解。皇上问：“从何得知？”说：“陈述告诉臣。”皇上怒陈述泄露尽忠语，且极恨樊之谷轻佻，所以两人都罢免。初樊之谷为梓州知州，未到任，改西川转运使。樊之谷自认为曾担任三司使，一旦掌管建外漕运，郁郁不得志，常称足疾，未曾巡行郡县。蜀中富饶，罗碗锦旗等物天下第一，近年的人争相议论功利，又土地狭小，百姓稠密，耕种不足供养，因此兼并者更加敌贱犯贵以谋利。淳化年间，青城县民王小波聚众作乱，对其部众说：“我痛恨贫富不均，现在为你们平均。”依附的人更多，于是攻陷青城县，劫掠彭山，杀其县令齐元镇。巡检使张启与他们在江原县交战，射中王小波额头，不久因伤病死，张启也被杀。众人于是推举王小波七弟李顺为帅。起初王小波党羽才100人，州县失于防备，所以到处风起，达到1000余人，攻打蜀州，杀监军王亮及官吏10余人，攻陷琼州， 杀害知州桑宝深，通判王从事及朱辽立、驱逐都巡检使郭允能。允能率部下欲战于新津江口，被贼所杀，同巡检电掷矛眼，徒步得以逃脱。贼势更张，部众达数万人，攻陷永康郡、双流、新津、温江、郫县，放火大掠，刘琦挡于守之，前往攻打成都、烧西城门不利，退去，攻陷汉州、彭州，不久攻陷成都。当时已下诏命之子州，又见一大夫张庸代替樊之谷为转运使。张庸未到，樊之谷与知府郭载及属官逃往东川，下诏又命他掌管两川漕运。樊之谷全部承认，擅自离开所部，处置无方，皇上特赦免他，以本官出之军州。到任十天，忧虑经济而死，年52。皇上仍皆叹怜悯，赐其子樊汉公同学究出身。樊之谷明俊有力才，言辞辩论敏捷，及人西川不能米平盗贼而逃跑，虽获赦免，终因惭愧而死。郭载，字贤熙，开封郡仪人，父亲郭辉又兼门卫将军、益州刺史。郭载因门荫任右班殿职，累迁供奉官，阁门之后。雍熙初年，提举西川兵马捕盗使，太宗赐鞍马、器械、银钱派遣他。雍熙四年，因积劳家重移副使。召回上言川侠妇人风俗多招赘婿，死后与其子君分财产，所以贫者多。下诏禁止。端拱二年，提拔为引进副使，知天雄军，入朝同勾当三班，出知秦州兼延边都巡检使。在此之前，巡边者多领兵，其以威慑容人，所至很烦扰苦之。郭载全部减去，容人感悦，迁西上阁门使，改之成都府。郭载在天雄军多次奏报是敌朝陈段献可、冯侃等所收购的粮食粗恶，军人都说此物岂可充实。太宗很怀疑，派人赴宴即回报与郭载奏报相同，段献可等都被削官，仍令赔偿。即郭载被替换，段献可等所收购的都已支付完毕，还有多余数目。三司判勾冯整上报，太宗召度知事魏宇责问。魏宇说段献可等所收购不至粗恶，也无欠缺数量。臣与冯侃是亲旧，所以未敢说。太宗说这是公事而已，何用未必。于是下诏对宰相说，这是郭载极力奏报，朕多次与卿等商议，都说有实，今支付完毕，颇有剩余，军事又无辞诉。郭载，朕一向以纯诚待他，为何狡无到如此？然而已委任西川等回来日别当节责。于是段献可等全部复官。郭载行至梓州，当时李顺已作乱，有占卜者私下告诉郭载说，益州必陷，您前往当受祸，稍留数日可免。郭载怒曰，我受诏统领一方，危险之际岂敢拖延，即日入成都。李顺兵攻城更急，不能据守，于是与樊之谷率辽属长官而出，率余众由梓州赶往剑门，随招安使王继恩统兵讨伐李顺，平定，再入成都。月余，忧患成病，卒年40。郭载先前在蜀很能为民除害，所以蜀民喜欢他。再到成都，即执兵乱，即随王继恩平贼，也有所保全救济。所以他死时，成都人多叹息他。臧秉，字孟寿，大名人，20岁好学。太平兴国初年考中进士，脱去布衣人大理评事，通判大宁监，官方刻名竹井为言，臧秉的职务兼总骑士。在此之前，官府给钱买柴，吏员多侵吞，导致每年课税不充，因此被枷锁拘禁的常有数十百人。臧秉到任，召集警户当面付给钱，之后买柴堆积如山，每年产盐竟有剩余。太宗平定晋阳，任命臧秉为右赞善大夫，知辽州。臧秉一向刚强果敢，有力才。适逢同年进士冯汝氏以秘书承之十州，与监军不和，一夜被刀刺腹而死，事情可疑。臧秉上书说冯汝氏之死非自杀，请求查究。皇上揽奏惊骇，即遣使审讯，召臧秉问情况。臧秉说冯汝氏居牧守之任，不闻有私罪，而说自杀， 若是冤死不明，不加素职者已罪，今后书生不能治边郡了。皇上加其正职，改任著作郎，不久迁右拾遗直使馆，加工部员外郎，充河东转运使，不久兼本路营田使，戴还受户部郎中，同知审官院。朝廷正把九四次官作为重要职位，改任他为司农少卿。淳化二年被任命为右谏议大夫，出京任江陵府知府。一年多后患病，皇上听说后派遣宦官和御医急速前往探视，过了一个月去世，享年53岁。皇上哀悼他，任命他的儿子代用为四门助教。臧秉原名臧瑜，字仲回。幼年丧父后，常梦见父亲召唤他，两人一起站在庭院中，父亲向空中指着说，老人心出现了。臧秉仰视看到一颗又黄又亮又大又润的心，于是遥望而拜。醒来后私下高兴地说，这是吉祥之兆。因为寿星出现在丙位而入于丁位，于是改名为丙，但后来没有应验。臧秉在礼法上不应该改名，古人警戒多次占卜梦境，不要无端欢喜。代用历任金部郎中、东染院使、贺州刺史。次子臧烈进士及第，官至太常丞。徐修父，字广初，蒲州鄄城人。太平兴国初年考中进士，脱去布衣人大理评事，通判。转运使推荐他的才能，任满回朝，被授予太子又赞善大夫，改任著作郎、直使馆，赐给飞色官服和鱼带，升任左拾遗。六年，加官又补缺，充任两浙东北路转运副使，调任明州知州。七年秋天，被召赴京城。第二年，被授予库部员外郎、知制告。九年，出京任广州知州。这一年，加官水部郎中。雍熙二年，就地升任笔部郎中，充任枢密直学士，赐给金子官服，仍旧担任知州事务。徐修父与转运使王延范不和，于是上奏说王延范私自豢养术士，后代过往宾客，对部下官吏有恩，写信给老友韦务生使用淫语，侦查朝廷事务，谋反的证据已经完备。诏令派遣内侍严成汉与徐修父一起审查弹劾他，于是将他依法处置。端拱初年，加官左谏议大夫，召入朝任户部使。淳化元年罢免使职，升任给侍中，接连担任青州、潞州知州。徐修父先前上言，因为父母草草安葬在青州，希望能够担任州中职务，以便营建坟墓。到青州一年多，却只积聚财物，始终不提安葬之事。到潞州几个月后，脑后生了疮，不久病重，好像看见了王延范。徐修父只是大声呼喊说自己有死罪，几天后去世，享年53岁。徐修父没有其他才能，掌管诰命很不称职，品行在士大夫中也得不到称赞。张官，字仲宾，常州皮陵人，在江南考中进士。归附宋朝后，任彭元县主簿。太平兴国初年，调任兴元府院署，又考进士部中，调任基泽县主簿。再次请求考试，特授中武军长书记，就便改任观察判官。他上奏请求恢复刺史，以及不派武德族到外州侦查事务，很合皇上心意，被召入朝任监察御史，充任贵阳监使。进献所作文章，被赐予进士及第。适逢三司说建外赋税轻，诏令张官乘坐一车巡视各州，顺便命令稍微增加赋税。张官上书说，边缘百姓不宜轻易惊动，安抚他们还担心他们流离失所，何况增加赋税来骚扰他们呢？假使粮食堆积流通，运往京城，更加烦劳漕运，本来就不可以。或者分兵救时，也不是安存之策，只会从百姓那里聚敛怨恨，看不到国家的利益。太宗深以为然，于是留下他不派去。此后他又上书说，臣凭借光宠，舔居封县之职，每当百官起居之日，分立于朝廷，监察举告不合礼仪的人。臣见陛下天性仁慈宽容，常与近臣议论政事，盛年往复，颇感烦劳。至于有关部门的官员，承顺旨意，文书繁杂，都上奏听闻，岂止亵渎至尊，实际也是轻慢国体。况且帝王之道，严则左使记录，动则右使记录，编入史册，垂为规范，不可不慎重。 当今最急迫的事是远方之人未归服，边境不安宁，阴阳不调和，仓库空虚，淳朴之风未恢复，奢侈之风正盛，州县未治理，逃亡之人还多，刑法未废止，禁令仍繁密，失传的典制未恢复，封禅之礼尚缺，凡此数项都是朝廷的当务之急。臣诚愿陛下在听政之暇，休息之余，礼待大臣，与他们商讨，使他们尽心竭力，畅所欲言，那么治国根本，教化之源，还有什么达不到呢？臣又曾读唐史，见贞观初年开始设置崇文馆，命学士其如轮流值班进讲，听朝之际则入内殿讲论文艺，商榷时政，有时日暮望卷，有时夜半才罢，记载于信史，垂为不朽。何况陛下左右前后都是端士伟人，恳请放下寻常事物，涵养浩然之气，深照近臣，阐扬玄妙之风，上为祖宗播撒无将之福，下为子孙建立不拔之业，这与较量财谷，剖析毫厘，以有限的光阴意使无穷的细物相比，怎能同日而语啊。皇上看了称赞他，召见赐给绯色官服和鱼带，任命他为度支判官。一年多后升任左司，改任盐铁判官。他曾趁奏事时对皇上说，陛下致力于敦厚纯化，殿宇上的彩饰都撤去了，只崇尚朴素，天下很幸运。然而对于服饰器用，臣愿也保持淳朴节俭。皇上说，朕各项事物都简约，至于所穿的衣服多用粗绸，都经过洗涤，你的话很好。张官叩头致谢。张官多次在省署和长春殿的住处向他的长官李维清咨询事情，辩论时发生抵触，失了礼容，李维清不能容忍，于是上奏解除他的职务。张官上书抗辩，皇上也察知他没有过错，所以不久又恢复原职。他又建请停止修建佛寺，没有回复。不久初，今任诸路察言制置副使，上书说更改察言的制度于理不变，不合圣意，改任黄州知州，调任扬州知州，都有善政。适逢三司改变旧例，均衡州县户籍来分派职务，赵张官任三司和东道判官。有诏令说，祭司官署不得越局议论其他事，张官自认为担任谏官，于是上书指陈拾遗补缺的职责，议论事情本来应当如此，不奉诏令。皇上发怒，对宰相说，朕让三司僚署各自遵守本职，并非让谏官不谈论实务，张官却胡乱援引来讽刺朕，朕暂且容忍，不想深责。于是命令他出今任道州知州，调任广南西路转运使。因上奏胶州黎环被乱兵杀死，丁训复位之事不实，被弹劾，案子未结，死于贵州，享年53岁。张官博览《汉书》《史记》，一向喜好议论政事，言辞理据切直，有古人之风。论曰：宝勋随儿子死于国事，宋科忘身而体恤百姓，臧秉信守有义而昭明冤枉，他们的经历都有值得称道之处。中正粗略振兴风纪，但严峻刻薄，缺少宽恕。袁阔刚强偏狭夸诞，以求宠幸。成功平恕之旨而喜好佞佛，都未能尽善。知谷守先献上征南之谋，于是得到适用，但他重返旧都，仍寻旧怨，与古人所谓不以私怨厌恶废弃乡党之好不同。郭载肆意剿污，而心怀怨恨而死。修复亏欠慎终之孝，而乐于使人遭祸，有什么可议论的呢？至于张官进献忠言，实践通达体要，则是值得嘉许的。臣从信，字思齐，亳州永城人，恭敬谨慎，精力强干，心计精敏。太宗在晋王府时，命他掌管财务，王公事务无论大小都委托给他，累积官职至右知客压牙。开宝三年秋天，三司上言仓库储备每月供给只能到第二年二月，请求分驻各军尽数征用民船，以资助江淮漕运。太祖大怒，责备说，国家没有九年的储备叫做不足，你不预先计划而使仓库储备将尽，却请求屯兵征用民船来运输，这能仓促办到吗？现在设你何用？如果有所缺乏，当治你的罪来谢众。三司使楚昭府害怕，到太宗那里请求宽恕释放，使他能够尽力。太宗答应后， 召见陈从信询问，回答说从信曾游历楚四，知道粮运的弊病，实在是因为船夫的粮食每天到郡县看给，因此停滞。如果从出发时按行程计算往返一并支付，可以责成他们遵守期限。又楚四运米上船到京城再搬运入仓，应当预先准备运足，让他们及时出纳，这样每次运输可减少几十天。楚四到京城千里，原来80天一次运输，一年3次。如果除去停滞的虚日，那么一年可增加一次运输。现在三司想登记名船，如果不允许则无法责成办理，如果允许则冬天京城兴叹几乎断绝。不如招募坚固的船运粮，那些破损的船再运兴叹，则公司两便。现在市场米价昂贵，官价每斗70钱，商人失利不敢运到京城，即使富商大量储存也藏匿不卖，因此米越来越贵，百姓将要饿死。如果听任百姓自便，那么四方商贾奔凑，米多而价格自然贱了。太宗第二天详细上奏，太祖同意了，事情果然办成。太宗即位后升任东上阁门使，充任枢密都承旨，适逢八座副使齐廷圭因病假期满后不销假，病愈后不上朝参拜，就直接入班中，宣徽使潘美、王仁善都因此被罚扣一记俸禄，陈从信与阁门使商凤被责受衔旧使，阁门之后其余人各按罪责处罚。太平兴国三年，改任左卫将军，复任枢密都承旨。太宗征伐并焚时，任命他为大内副部署。7年，因秦王廷美之事牵连，以本官罢职。第二年，分设三部，任命陈从信为度知事，赐宅地在郡以保饥荒，加官又为大将军。9年去世，享年73岁，追赠太尉。陈从信喜好方术，有个叫李八百的人，自称800岁。陈从信侍奉他很恭敬，希望传授他的方术，最终一无所获。又向后墨臣利用，所作多为不法。起初因陈从信推荐，人们因此轻视他。张平，青州临渠人，20岁左右寄居儋州，依附刺史罗金山。罗金山调任滁州，安排张平任马步都虞后。太宗人京兆尹时，将他安置在府邸。到秦王庭每领贵州时，又安排他为亲吏。几年后，有人告发张平藏匿府中钱物，秦王报告太宗审讯，没有实据，秦王更加不喜欢他，于是将他打发走。太宗怜惜他无罪，将他托付给徐帅高继冲，高继冲安排他为镇将。张平叹息说，我的命运虽艰难，以后未必不是福。太宗即位后，召入朝补任右班殿职，监管秦陇木材买卖，张平全部更新制度，建立多务，计算水陆运费，在春秋两季连结巨大的木筏，从渭河到黄河，经过砥柱山而集中到京城。一年之间，优质木材堆积如山。太宗嘉奖他的功劳，升任供奉官，监管阳平都木务，监造船厂。就制造好船后，因为河流湍急，担心船被漂湿，每只船调3户守护，每年一使数千户。张平于是开凿水池引水，把船系在池中，不再调发百姓。有个叫寇阳拔华的，往来官府之间，为患多年。朝廷命令内侍都率几州军队讨伐，未能攻克。张平用好言好语派人劝说他，于是前来归顺，改任崇义副使，仍主管都牧务。共9年，节省官钱80万名。雍熙初年，召回朝廷，同知三班事，升任如京使。3年，改任西上阁门使。仅3个月，又改任客省使。4年，代替王明任盐铁使。张平掌管阳平署多年，这年秋天，听说陕西转运使李安揭发他过去在阳平时的奸吏之事，忧愤成疾而亡，享年63岁。朝廷停止朝会，追赠又牵牛卫上将军，由官府供给葬具。张平喜好史传，贫贱时遇到奇书，整天单玩，有时脱衣换书。等到显贵后，收集图书数千卷。在蓬门时，有几个郡吏曾欺侮张平，后来全部获罪，被发配到金窑坞。张平的儿子张从事恰好主管该事务，见到他们，告诉了张平。张平把他们召到家中，设酒食慰劳，说： 你们不幸偶然遭遇此难，千万不要挂念以前的事，给他们钱钞，并告诫从事好好对待他们。不久，预设得以原谅，当时人称赞他宽厚。张从事在太宗藩邸任职，累官至文司使。次子张从吉因恩因补人殿职，转任供奉官，宜州知州，多次击败西洞蛮人。转运使姚叟上报他的功状，累升内殿重班，阁门之后。在任共八年，任满回朝，人如金副使。咸平年间任环州知州，曾与宋浩率兵袭击西夏，小有失利，部属张宁上表说他专断，被责授内殿重班。不久任李州知州，恢复旧官制。景德四年，宜州军校陈进叛乱，命他担任曹利用的副手，任广南东西路安抚使，率兵讨伐，驻军象州大鸟寨，与贼交战，陈进被先锋郭志炎刺中，于是入城斩首60几，因平贼功劳改任庄宅副使，未及还朝，去世，享年49岁。王继生，冀州阜城人，性格淳朴，谨慎忠厚，在太宗王府时侍奉太宗，太宗信任他。太宗即位后，补任供奉官，多次升迁至军器库副使。陈洪进来献漳州、泉州之地，任命王继生为泉州兵马都监。恰逢由杨洞百姓10000多人叛乱，攻打泉州，王继生暗中率领精锐骑兵200人夜袭击败叛军，擒获其首领，用刑拘押送到京城，其余党羽全部平定，召回朝廷，升任军器库使，兼任顺州刺史，掌管诸道陆路发运事务。雍熙四年，将诸道水陆发运合并为一个司，命王继生与刑部员外郎董衍共同掌管此事，号称称职。不久升任右神武军将军。端拱初年，改任本州团练使，三月去世，享年64岁。太宗颇为哀悼，追赠扬州观察使，丧事由官府供给。儿子王昭远。王昭远身材魁梧，面色黝黑，王继生给他取名铁山，有臂力，善于骑马射箭。年少时进山捕捉鹰狐，正逢山涧洪水暴涨10余丈，王昭远爬上大树，过了一夜才得免难。曾渡河时冰层塌陷，两个同伴一起把他拉出来，王昭远神色自若，喜欢与乡里无赖少年郊游。一天，众人祭祀礼神，王昭远恰好到来，有人把薄具递给他，说你日后倘若拥有节月，试着投掷占卜一下。王昭远一掷，6个骰子都是红色。南游京城，在晋王府侍奉太宗，特别受到亲近待遇，太宗常叫他的小名。等到太宗即位，补任殿前指挥使，逐渐升迁至都职。跟随征讨太原，率先登城，被刘建射中，鲜血浸透铠甲一线，战斗更加猛烈。恰逢刘继元投降，奉命守卫城门，登记兵器。又跟随征讨范阳，多有擒获，破格升为散原指挥使。福王被迁往房陵时，禁卫各校杨军、王荣等因依附被贬斥，唯独王昭远没有牵连，太宗认为他忠诚。两次升迁为东西班都虞后，转任殿前班都指挥使，兼任环州刺史，改任马步军都军头，命他乘一车到郑州、定州、高阳关招募士兵，以防备契丹。又任冀州驻博都监，不久受任泽州团练使、明州都部署。太宗多次称赞他的能力，可被紧急时使用。端拱初年，召入为殿前都虞后，兼任秦州防御使，命有关部门将林景院修置为公署。挖地时得到铁块形状如山，有人说此地就是铁山旧营，又和王昭远幼时名字相符，听说的人感到惊异。太宗曾用草书在完善上写古诗赐给诸将，亦多比拟讽喻，赐给王昭远时尤其加以赏誉。端拱两年，兼任沙州观察使，再次任滨州、代州副都部署。至道年间，李继迁骚扰西部边疆，断绝灵武粮道，命王昭远为灵州路都部署，护送25州的粮草，最终到达灵武，李继迁不敢侵犯。真宗即位，调任定州行营都部署。不久，受保靖军节度使，充任天雄军都部署、知府事。咸平二年，调任河阳知州，数月后去世，享年56岁。当时皇帝在大名府， 为他停止朝会，追赠太尉，谥号会合，派宦官护葬。王昭远颇之疏使，生性吝啬，所到之处没有善政。同母弟王昭义也在晋王府侍奉，官至捧日都虞后。弟弟王昭训任西京作坊使。起初祖母郭氏曾对王昭远的母亲指着王昭远说，这个孩子有贵相，将来必至公侯。指着王昭义说，这个孩子俸钱超过20000就不能承受了。果然都如他所说。王昭远的儿子王怀普9岁时在太宗左右侍奉，官至西京左藏库使、平州刺史。王怀一任贡备库副使。王怀正任内殿承制。王怀英任内殿重班。尹宪滨州晋阳人，开宝年间在藩邸侍奉太宗。太宗即位，提升为殿职，充任延州保安军使，改任供奉官。太平兴国4年，守护抚州屯兵，与福州三族会合攻打兰州，击败敌兵1000余人，擒获伪之兰州市马延忠，攻克沿河各寨。因公转任西京作坊副使。进入朔州境内，攻破宁武军，杀死其军使，缴获人马弃甲很多。改任护下州兵，转任公备库使。杀戮33亿丑奴庄、吉迦罗逆业14族，并引诱其首领，多次下诏书褒奖赞美。雍熙初年，下诏就地任下州知州，在地金泽攻破李继迁部众，李继迁逃走，俘获400余丈，奏请在自己所部抽一个帐，另设骑兵，号称平寨，以备使用，下诏同意。不久杀死卢官及南山野狸数族，各族于是骚乱，轮换回朝，任洪州巡检。不久命守护墨州屯兵。雍熙3年，下诏任瀛州知州兼兵马前辖，兼任富州刺史，升任东上阁门使。端拱2年，任沧州知州，调任行州，都兼任前辖。淳化初年，与王文宝一同被任命为四方管使，接连守护镇州、定州屯兵，改任贝州知州，调任高阳关兵马前辖。淳化5年，任定州知州，与兵马部署王荣不和。王荣一向粗暴，因愤怒殴打尹宪到地上，尹宪郁郁成病，数日后去世，享年63岁。王斌，许州许田人，小心谨慎。10多岁时在宣祖左右侍奉，长大后善于骑马射箭。太宗兼任沿海节度使时，太祖任命他在府中担任右职。太平兴国初年，补任东头供奉官、亳州监军。王斌的妻子极度凶悍，王斌不能制服，当时监军不许带家眷到任所，妻子擅自到亳州，王斌详细禀报皇上。太宗召来他的妻子，命卫士揪住他，杖打100，将妻子配给中禁足，一夜间死去，升王斌为一銮副使，兼任内酒坊，跟随征讨太原，又跟随征讨范阳，与张姓节度使刘裕攻打城东面。太平兴国5年，皇帝北巡，任王斌为副大内都部署。7年，改任洛院使。恰逢汴河漕运堵塞停滞，军粮供应不上，下诏另设水陆发运两司。因王斌有心计，兼任兖州刺史，与汝州刺史许昌义共同掌管此事。共4年，储积增加有余，号称称职，不久改任右神武将军。黎阳当水陆交通要会，进兵常驻10000多人。英度知事张逊推荐，命王斌守护黎阳军，监管黄河、豫河两河发运事务，不久兼任本州团练使。因王斌请求在黎阳设置通力军，命他就地任通力军之军事。王斌规划修建公署、油管、供帐之器都完备，加任本军大将军，每年另给钱200万。不久兼任河北水陆路转运使。贝州驻军没有营垒，分别寓居在客栈店铺，王斌选择空地修建房屋1200多间来安置他们，优诏褒奖赞美。诏入为右羽林大将军，判左金吾兼六军诸位仪仗司事。淳化4年，出朝任扬州知州兼淮南发运使，调任通许镇都监。至道元年去世，享年73岁，丧事赏赐家等。王斌侍奉宣祖、太祖、太宗将近60年，最为勤旧，所以恩宠特别优厚，前后赏赐数千万都用于奉佛。在黎阳时， 巡查发现古寺基址，即用奉钱修缮，挖地一丈多，得到几尊石佛和石碑，上有王斌姓名。王斌觉得此事奇异，并上报，下诏命名该寺为纯化寺，赐新印经一藏，钱300万来资助。安中，河南洛阳人，祖父安书谦在后晋历任方阵，以太子太师退休，父亲安延涛任左倾道帅府帅。安中身材魁梧，不读书，仅能写姓名而已。在太宗藩邸侍奉将近20年，太宗即位，受东头供奉官，掌管弓箭库，升内弓箭库副使，西京作坊使，掌管翰林司，内衣库提点衣冠院，在雄州掌管屯兵。恰逢曹兵在拒马河战败，安中分派营寨士兵布列沿边，以防备敌军游骑，又开凿河道修缮城壁。不久调任威鲁军，又隶属镇定路大镇左厢，就地升任东上阁门使，与大将李继龙、田崇敬、崔汉在齐州北追击契丹兵，诏书奖励。端拱元年，调任守护高阳关屯兵。契丹侵犯镇州、定州，又与崔汉抵御。傅虔在瀛州列阵，安中面对城西面。端拱两年，调任寿州知州。过了一个月，调任贝州。有聚盗12人，长期为百姓祸患，安中追捕，全部抓获。淳化四年，判左京吴接杖。王斌出朝任扬州知州，以安中代理左龙武军大将军。安中哭着请求，各位将军列在朝外，不能迎接左右，愿恢复旧职。皇上笑着说，环列之官是古官，大将军是三品官，你终究不知朝廷的班位品级。于是听从他的请求，不久恢复东上阁门使，充任淮南诸州兵马前辖。至到3年，因病请求回乡，到四州去世，享年64岁。天禧元年，录用其孙安为庆为殿职。论曰：太宗居藩邸时，左右必求忠厚强干之事，等到即位，修路旧邸之功，陈从信、张平、王继生、尹宪、王斌、安中6人都充任使职，又都交付以兵马粮草的重任，而各能振作履行职责，有值得称道之处。然而张平不计旧怨，近乎士大夫的气度，臣从信竟用邪佞以权术蛊惑皇上之心，仍不免于进士的常态吧。